我们为物质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基督徒相信这是真实的生命的改变，真实的故事，耶稣带来的改变。那我们读路加福音五章的时候哈，我们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改变都提到罪，都是这样的一个罪人被接纳、被洁净、被赦免、被主呼召。所以他表达了我们以往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是在罪的辖制当中，而圣洁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荣耀的生命、释放的生命、自由的生命，都是被主除去罪的后果。所以今天呢，我要继续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主题：耶稣带来的改变，罪得赦免。我们要读一下路加福音哈，五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虽然有点长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哈，Luke chapter 5 from 17 to 26， 我们一起来读。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睡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你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就来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进入到你的旨意当中。我们就一起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敬拜你，来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要来看第一点，我们需要赦罪之恩。我们要先从这段最核心的经文开始，就是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如果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说这个麻风病人他阐明了罪的败坏和污秽，那么瘫痪病人就是罪人受制于罪恶的写照。所以主耶稣所做的不仅仅是医治他的身体，他还要赦免这人的罪。那这个瘫痪的病人是由犯罪引起的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来确定。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故事讲到，也是一个摊子的故事，是大池边的一个摊子，耶稣治愈了他，然后就对他说哈：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那个摊子的病是由他的犯罪引起的。所以当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好消息，他们并不会觉得被冒犯。像我们这里有些人，或者我们正在寻求信仰，我们说你的罪赦了，我们可能会觉得被冒犯，但是犹太人并不觉得会被冒犯。因为在旧约当中，疾病常常被视为上帝对罪的惩罚，这可能是他个人引起的，也可能是他的家族引起的，也可能是神对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群体的一个惩戒来引起的。所以犹太人对于来说你的罪赦了，他们对这句话的说法并不会 感觉到会被冒犯有意义。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他强调了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人类罪的普遍性也从根本上解释了人类总是问题不断。即使在今天科技最发达、物质最丰盛的今天，人类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我们在这个美国最自由、最民主、物质最丰盛的国家，但是我们发现它却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那美国这样的一个发达的国家，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其实正说明了这点，我们自己的罪和人类共同的罪导致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各样的苦难和征战，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神创造的心意还没有达成，那是一个亏缺神荣耀的状态，他所创造的那是荣耀完美的状态，但是人却没有达到那个状态，没有进入到那个状态。罗马书六章二三节讲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圣经指出罪的结果是死。人开始的时候其实可以无限制的活下去，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寿命那么长，几百岁、七八百岁、八百多岁、九百多岁，这是多么奇妙啊。但是最终人的堕落最导致我们身体寿命的限制，人不能活过120岁，神定了我们死亡的疆界，肉体死亡的疆界，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罪的结果。但是这节经文它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永恒的灭亡，可以称为灵性的灭亡，与上帝永远的隔绝。人的罪的状态和上帝的这个荣耀的状态，它是没有办法共存的，所有人都犯了罪，都会受到上帝的审判，因此都承担着罪责，那就是死亡与上帝永远的隔绝。所以当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绝望。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今天不一样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他知道这个人这个摊子的真正的需要，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如果这个人有两条完整的腿，能走路，正常走路，最终却永远的灭亡，那么这个健康的短暂同永恒的相比，你觉得会怎么样呢？会值得吗？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这对我们正常的人来说，活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人生活的时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如何，但是上帝创造的确实是一个永恒的人，永恒的人，不是只是这个世界上短短的岁月。所以上帝看重的，他的心意是属灵的回归，归回他所创造的人当有的荣美、当有的荣耀、当有的那个圣洁公义的形象，最终归回天家，进入到永恒的福祉。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看到的是就是这个世界的平安和健康，是人所看重的，但是上帝所看重的却是永恒的、永远的关于他所创造的人的福祉。那前段时间长职的灵修就在读旧约的列王记哈，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哈，在亚述、巴比伦那个被掳王国时期哈，看到以色列，看到那时候犹大国，他们民族吃了好多的苦。然后最近呢，我又在看二战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哈，看到纳粹都对犹太民族残酷的迫害。如果你观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你可以质疑上帝，质问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存在呢？我当时我一边想，以色列不是你的选民吗？ 你在公元前他们被掳亡国的时候就受了那么多的苦，那么多的灾难，然后在这个纳粹德国的时候，世界上的犹太人又受到那么多的迫害，你如果从人的角度你是没有办法想明白，但是当你从上帝的角度，去永恒的角度来看，你就可以看明白，神借着一切的苦难把他的神要带回来，所以这是超过我们的理解，但是这是上帝的拯救，也是上帝在这样的一个啊，他们不停的背叛远离神给他们的惩戒。所以当耶稣对摊子来说你的罪赦了，耶稣并不是说这个瘫痪的病人他特别的罪恶，也不是说他的瘫痪的病就是他的罪直接引起的，主耶稣在这里道出了这个瘫子也是人类最根源的问题和最大的需要。当主耶稣说到主耶稣赦了，也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哈，你说健忘话，这说健忘话的人是谁呢？除了神以外谁还能赦罪呢？主耶稣宣称他有治病和赦罪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权柄，那宗教领袖们就非常的震惊，他们已经认识到哈，耶稣有教导和赶鬼的权柄，但是在旧约的历史，一个先知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从神差派来的人也是可以这样做到的，然后现在呢他更进了一步，他竟然宣称他有赦罪的权柄，而犹太人文士法利人他们懂得旧约的圣经，他们更明白这是只有神可以说出的话，当从一个人口里说出这些话的话，你就是在亵渎神，人没有办法赦免人的罪。所以当主耶稣这样说的话，他可以被石头打死，因为他竟敢称呼自己是神。是22节，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哈，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对人而言，哈，真正的赦罪和如此治病的能力，如此的医治都是不可能的，但对神而言两者都容易。文士和法利赛人无法否认治病的神迹，而这个神迹也正是耶稣宣称他可以赦罪的外在的证据。罗马书4章7节讲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罪最根本的就是得罪神。你得罪人还算乎小事，但是你得罪神，得罪永恒的上帝，你永恒的福祉和未来在哪里呢？所以罪最根本的就是违背上帝的标准，违背他的圣洁，触犯他的荣耀。我们不能赦免自己的罪，而唯有上帝有权柄有能力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回到当今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很，我常常是很重要的议题，像改变性别的议题，堕胎的议题，基督徒为什么在这个方面要来做见证，说的要来表达，因为你这个时候就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等和平权的问题，这是上帝主权的范围，这是有关真理和是否得罪上帝的问题。如果美国还在上帝的福祉当中，它最好就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事。如果我们基督徒要得到上帝的恩宠，我们就需要为他做见证，为真理来做光做盐。所以这对基督徒都是简单的答案，神造了人定下了标准，人类的自由和福祉必须在上帝的真理里 那不是民主的范围，那不是自由的范围，那不是平等和平权的范围。而这是美国是要极力保护和回归的，而需要基督徒来出来做见证，来为神来做见证，把神的道来宣扬出去。我们再回到这个摊子哈，我们想象这个摊子的几个朋友，他们费了一番周折，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想让他们的朋友得医治。但是耶稣呢？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耶稣解决了这个摊子的永恒的病痛的问题，所以他给了摊子彻底的治疗，从根本解决他的苦难和根源。所以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感恩的是，虽然我们的身体在衰老，我们身体还有很多的疾病，甚至我们弟兄姐妹的疾病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治愈，但是神已经从根源上根本上解决了你永恒的问题，赐给了你的永恒的福祉。唯有耶稣上帝的儿子赦免了人的罪，解决了永恒当中健康和死亡的问题。所以我们所得到的，那个摊子所得到的，摊子的四个朋友所得到的，当时的犹太人在那个环境中他们所得到的，超过他们的所求所想。所以神给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人心未曾想到。我们本来想到的只要是这个世界的福祉，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有福就好了，但是神对你说，这太小了，我要给你永恒的福祉，永恒的生命，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你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一起说阿们吗？阿们。所以今天我们信约的基督徒，上帝的赦免是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所以罗马书就讲到，六章二三节讲到，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们必须相信，由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神确实和公正地赦免了我们的罪。也愿你知道你现在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当你相信主耶稣的那个时刻，你的就得到那个赦罪的恩典。所以基于这样的真理，我们在洪都拉斯哈，我们第一次去年去的那个监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传道人，当时第一次的时候，那个布道的那个还是带领诗歌的那个啊传道人哈，他当时还是囚犯，还在监狱当中。那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变化？其实他这个目前的状态还没有改变，但是呢他有这样的知道，确定他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无论是在黑帮或者是杀人越货所犯的罪，无论他说什么样的罪，他都得到赦免而得到平安，并且因着这样的确信，他可以起来他服侍神，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可以不一样。他的生活好像还没变化，还在监狱里，但他生命确实不一样。在诗篇三十二篇三节哈，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而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即使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还在罪中，你也如同大卫一样，这是大卫的诗篇哈，属灵的能力渐渐归枯干，然后失去属天的喜乐和满足。解决这个方法并不复杂，那就是来到主他面前，向他承认你的过犯。所以在诗篇三十二章五节就接着讲哈，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是的，
就是这样，来到你的主子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承认你的过犯，你隐藏的恶。如果你对上帝的赦罪的恩典的经历不是很清楚的话，我觉得你需要清清楚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他赦免你的罪。我相信在你得救的那一时刻，你的罪已经赦免了，但是你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经历是跟你清晰的到他的面前来认识到你的罪是何等的邪恶，何等的得罪神，何等的亏缺神的荣耀是相关的。而特别的，当你现在还在生活在罪中，还在重复的犯罪，那你更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来祈求他的赦免，祈求他的恩典。当你还在这样做的时候，那有一点可能表明你还没有领受他的恩典。所以希伯来书7:25就讲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他就是这样一位有赦罪券的主，无论你的过犯有多么的大，有多么的邪恶，多么的久远，多么的见不得人，多么的肮脏，多么的无可挽回，他的宝血都有能力为你洁净，涂抹的如雪一样洁白，然后他不再纪念。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到主的面前来控告你，因为你是属于他，他是属于你的。他已经记在你在十字架上为你而钉死，没有过犯可以大过他的恩典。所以不要往任何地方的逃离，也不要依靠你自己，就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那里就是恩典，就是爱，就是怜悯。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你？你唯有的就是靠着恩典胜过你的罪，甚至不是靠着你的苦行，不是靠着你的行为，就是简简单单的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的恩典，借着信心悔改。所以在这个改变中啊，我们看到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赦罪真，然后不仅要知道，我相信每一个在教会待久的人，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不仅如此，我们要常常经历这样的恩典，知道你在这样的恩典当中，你在这样的恩典的保守当中。所以我们就来看到的是第一点哈，我们需要赦罪之恩。然后我们来看到第二点，文士错过赦罪之主。那17节讲到哈，耶稣教训人，然后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就在旁边坐着。这里描述是他们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听众中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对旧约的律法很明白的人他们是以色列的宗教属灵的领袖可能特别的又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这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那其他的福音书呢，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直接就讲到是文士。那他们为什么要来呢？因为他们有责任，他们要调查耶稣所做的事。那他们当然有权柄这样做，他们是教会的领袖，所以他们就要防止异端，阻止假先知把百姓引入歧途。所以当施洗约翰兴起的时候，他们就来查问施洗约翰。当拉撒勒人耶稣兴起的时候，他们又来查问他。那文士的角色哈，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祭司和官员。那随着以色列这样的民族在巴比伦这样的一个流亡后对律法的重视哈，文士的角色呢就逐渐的明确和重要起来。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呢？抄写、解释和教授摩西的律法。这一职业哈，在被掳归回之后，特别是在以色拉的时代哈，就得到进一步发展。以色拉他就是一个著名的文士 他在以色列被掳归回，被掳归回之后呢，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呢重新归回这样的一个律法的轨道上，带领以色列人复兴。他解释律法，所以在那个时期哈，这是一个抛绳洗约的服事。那法利赛人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两约之前的时期哈，特别在公元前二世纪哈，那是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有个马加比起义。那时候在希腊化的影响下哈，以色列内部就产生了分歧。一方面主张就是希腊化，希腊的文化和习俗，而另一方面呢，另一些人呢就要坚持犹太人的传统和律法。所以法利赛人呢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团体，他们主张严格的遵守摩西的律法以及传统的口传律法，后来的塔木德口传哈。所以可能见这个耶稣批评可能也是他们很多的是口传的这样的一个人文的规矩。所以呢他们反对希腊文化和对犹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侵蚀，他们关注宗教的这样的一个纯洁性，个人与神的关系，以及对律法的细致的遵守。所以这样看来哈，这个法利赛人对旧约的选民在那个被掳的时期，他们也起着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并且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也面临这样的挑战。但是在耶稣医治瘫的这个时刻，他们没有认出耶稣，上帝的儿子，神所差派来的弥赛亚。那耶稣呢，他多次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尽管他们是律法的专家，但是呢他们却不能认识到律法的核心就是爱神和爱人。他们是上帝律法的守护者，却错过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灵性的盲目。他们本应该是最先认识主耶稣的，但是他们过于执着于外在的宗教的规条，而忽视了内心的改变。所以这使得他们无法认出耶稣所展现的真理和恩典，而每次都与耶稣失之交臂。所以这些人就带着挑剔的眼光来看待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然后对耶稣所做的一切的话他们都发起挑战哈。斯布珍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评论，有这么的一个圣经的注释在评论中哈，他说：“我们很高兴这些人在旁边坐着，而不是根本就不来，这样主就有机会与他们见面。如果你去子弹横飞的地方，总有一天会中枪，即使是怀着不好的动机来听福音，也好过根本不来。”写得挺幽默哈。回到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哈。其实当我们成为老基督徒的时候，随着我们的圣经的知识、服事的经历，在教会属灵位置的升高，或者我们的资格的这个变老，我们会不会犯同一样的错误呢？我们可能会有宗教，会有很多的规矩，我们会错过耶稣，常常错过耶稣。我们可能会有教育教义哈，那也可能会常常错过耶稣。我们可能会有事工，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常常错过耶稣。这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服事的忙碌都是在为服事的预备，然后你跟主的关系，你有来到主的面前吗？在这样的服事当中，你的眼目只是盯着别人吗？难道你心里的这些问题，然后你自己的一些黑暗面，不是主耶稣也要借着所有的一些的服事来对付吗？我们看到哈，除了神以外谁能喝罪呢？这些宗教领袖使用了正确的逻辑，他们的真理是正确的，只有神才能赦罪，甚至检验这位新教师的做法也是正确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拒绝降服在拿拉色人耶稣的面前。耶稣行了明显的神迹奇事，明显的圣灵的能力在那里工作，但是呢， 他们拒绝承认他，他们拒绝降服在耶稣的面前，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我们可以一次几次错过耶稣，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是不能没有主耶稣。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的哈，法利赛人他们也需要悔改，他们也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也必须经历赦罪之恩才能得救。所以说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我们都强调生命的重要性，强调我们和主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都是在主同在的环境当中，有些人就是没有经历赦罪之恩的改变，就像那当时的那个环境，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是何等的错失。然后我们来再看最后一点，拥有这样把我们带到主面前的朋友。我们知道哈，这个摊子哈，他无法走到主耶稣跟前，幸好他有四个朋友把他抬到主那里。在这位摊子经历神的赦罪的恩典上，他的四个朋友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人生的朋友有多种，但是莫大于这个帮助你信心把你带到主面前的朋友。因着朋友的信心，摊子得拯救。我们看到啊，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做了什么呢？他们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房间的地下。当时的犹太人的房顶通常是用茅草泥土或瓦片搭在横梁上做成，它是平，应该是平底房。我们从这个一些视频和电影里能看到哈，它外面有楼梯可以到达房顶，可能他们有习惯纳凉的时候，傍晚纳凉的时候就去到房顶。那这时候房间已经挤满了人，可能周围已经挤满了人，然后他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瘫痪病人带到主耶稣面前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去到房顶把他垂下去。当然呢，这打断了耶稣的讲道，把他带到房顶再垂下去，这是一件困难又麻烦的事情。所以四不真就论到这种方式的时候，他说哈，他们要强壮，因为担架很重；他们要坚定，因为他们的工作将考验他们的信心；他们要虔诚，否则他们的劳作将会徒劳；他们必须相信，否则他们将毫无果效。他们需要对耶稣的信心，他们有对摊子的爱心，他们需要面对人的嘲笑和挨骂。这样的行动需要果敢和勇气，而摊子的朋友们表现出非凡的信心和毅力。他们不仅相信有耶稣有能力医治他们的朋友，而且他们愿意付出极大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这里这个经文你看到，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我们在耶稣这样治病的这些事迹当中哈，我们都是常看到的，都是夸直接的病人，像主耶稣的那个瞎子，那个血漏的女人，那个麻风病人，高抹耶稣脚的夫人，耶稣都说什么呢？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但这里耶稣医治这位瘫子，可以说是因着朋友的信心，他看重的是他的朋友的信心，而不是瘫子的信心。所以因为他们的信心不仅是内心的信念，他们并通过实际的行动来彰显，他们不是为着自己，是为着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大胆和具体的信心的表现。因着他们这样的信心，主耶稣赐下怜悯和医治，主耶稣看重这些朋友的信心。那其实就又看到我们的自己的生活哈，那这样的故事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如何通过它帮助他人而起到作用。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为了朋友信心的行动， 那为了朋友这样的努力，那我们就可以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求来主的恩典和医治。我们常常为人带祷，我们说你的带祷起作用吗？那这里故事从一个侧面讲到你的带祷，神主耶稣如何的开动。带祷你要花时间，你要暗地里，你要付上代价，你要花长时间的。所以本质上跟这样的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是一样的。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取代个人到主面前的信心，最终每个人必须要自己建立对主耶稣的信心，然后摊子他自己必须站起来，决定自己来跟随主，决定自己要归荣耀与神。但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摊子已经完全丧失来到主耶稣面前的能力，他活动的空间就是那个褥子般的大小。如果没有朋友，甚至他连耶稣都听不到，他不可能爬到耶稣的面前。而实际上现实生活的世界里，每个罪人都如同这个摊子一样，当他不信主之前，他是一个死人。死人是什么那样的人呢？他可以自己活过来吗？他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吗？一个属灵的死人就如同摊子一样，他已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如果没有朋友和家人，他自己是不会突然醒过来的。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哈，诈尸。一个尸体他会突然活过来吗？一个死亡的基督徒他会诈尸吗？所以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他自己能做吗？他自己做不到，他必须需要一种亲人朋友把他拖着拽着啊，推着带到主耶稣基督的啊面前。当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死人，他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中他不能自拔，他自己醒不过来，他不能脱离那个褥子的狭小的空间，他每天在被这个视频新闻所轰炸所笼罩，他被所有的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所吞噬。他自己可以生成上帝的世界观吗？永恒的世界观吗？那是不可能的。他是如同摊子一样，是死人。那能可以把他拽离这个褥子的狭小空间，带到生命的主的面前的，就是他的朋友，他的亲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在这里思考，谁把你带到主的面前来？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绝对是有一个人把你带过来。即使第一次你来到教会，如果没有人跟你说耶稣基督曾经如何如何，你为什么第一次也会来到教会？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都是借着亲人和朋友把我们拽进来的，也是我们不停地去传福音。所以当我们讲到传福音是骨肉相亲，就更能特别的适合我们华人基督徒第一代的教会的背景。所以这带给我们的实践就是成为他人这样的朋友。在你这样的周围总有这样的摊子，他靠自己完全办法没有办法到主的面前。你不要指着他的不幸，你不要指着他的不委身，而是要成为他的朋友，像这样的摊子的朋友，这样的拖着拽着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当冯金在国内的时候，刘磊就给他传福音，然后他有一个叫老弟兄哈，他在纽约的时候，他们也给介绍去到我们那里，我们只想听他给我们讲美国的遍地是黄金的故事。那他们就是想的目标就是说，我要给你讲主耶稣。所以刘磊每次就给打电话，你去不去教会啊？给你讲主耶稣。冯金说，你跟我讲这些有啥意思啊？我想听听那边你在那边的好生活。 你就知道这样的矛盾的冲突啊，就是没信主的人其实都是这样子，他们看到就是这个世界的美好生活，他说你给他讲这些跟他好像现实世界的切身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永恒更重要，你要现在就要为那个准备，永恒的福祉决定你今天的这样的福祉。所以你的信心可以举起你的朋友，然后让他抛弃他的路子，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并且不但摊子经历这样的恩典，他的朋友这次也同样经历神的大能，生命因着爱的付出，因着劳苦，然后得到上帝的看重和更新，他们的生命也被改变。所以我就想说，找到你周围的摊子，成为他的朋友。下一点我也要讲，我是否知道有时候我自己就是摊子，我需要几个朋友的信心和爱心。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然后让主来医治，来安慰。主耶稣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如果你自己可以做到，这是最好的了。但是有时候有的人就真的走不动了，特别是在属灵的成长还不成熟的阶段，就真的走不出自己的路子，对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你还是要需要承认你是个摊子。当你承认这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找你的朋友，需要他的信心和爱心来扶你一下。你也特别的要允许你的朋友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来帮助你，可以把你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在教会有属灵伙伴就很重要，在基督徒成长的初期，我们尤为需要他人的扶持。你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每周的祷告小组吗？这很棒，它很重要，你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你。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彼此祷告，为彼此的家庭祷告，一起为服事、为事工祷告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组生活，这非常重要。那就是你的入字团契。有这么一本书叫《入字团契》，我希望下次我们有个小组可以起个这个名字就叫《入字团契》，你就知道你们在一起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小组传统小组我们都在查经，这很好我们教会也讲到，然后主日学，然后查经。其实按理说当教会有很好的主日学，然后有信息的时候，装备的时候，入字团契的关键小组的关键是在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在关系上建立，一起把神的话语来活出来。每一个牧者，每一个讲道的同工，当把这个信息分享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过去了。其实讲的如果不落实到实际的生活当中，你就发现它的果效就很弱。如何落实到生活当中去呢？就是在小组生活，在小组的祷告生活。小组的生活，你如果一天一章一章很快的查的话，其实很多的经文，新约的圣经的经文，一章都有很多的要点。你如果不能静下来，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彼此带导，把这样的一个活出来，那我们其实我们的知识在飞快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这个手和脚却没跟上，你会觉得你的信仰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难处，就似乎不真。为什么不真呢？因为你的知识超过了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因为你相称的时候，你会才会感觉到平安和健康，当不相称的时候，你自己也会生出苦毒，你会很多的批评。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小组你借着这个入字团契，你来看到大家怎么在生活中把神的话语给落实下来，怎么样的彼此扶持和帮助。所以有的人在教会他觉得没有人帮助他那我就想挑战你一下加入到一个小组，先寻求你可以为你的小组来做些什么。当你在一个肢体生活中，在一个门徒小组中，当你有痛苦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助你。如果你同大家都没有肢体连接， 没有人了解你，那大家如何帮助你？大家都不是，大家这个在这个都是借着这个关系才可以来帮助的你。然后你困难来临的时候，你就找教会帮助。你会说，哎，教会为什么没有人理我？甚至你都没有在教会没有认识的人，你找到帮助唯一的帮助者就是牧师，然后牧师也给你为你去找人。属灵成熟的弟兄姐妹肯定是没有问题，愿意来帮助你。但属灵不成熟的弟兄姐妹说，我跟他都不了解，我怎么能帮助到他呢？所以对于所以这样子的话，所以就是需要我们去到一个小组。如果你不在一个小组当中哈，你这样的一个肢体的生活，这样的弱的团契就没有办法落地。然后呢，对于一个新信徒哈，你在教会如果你抱怨说没有人来帮助你，我觉得是还可以友情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老信徒，你在教会很久了，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说没有人帮助你，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因为你没有在肢体生活中，你没有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你也没有把自己放开，允许别人给你建立这样的一个帮助你的关系。所以你到你需要的时候，你说没有人帮助你，那可能从另一个方面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在别人的日常生活中，你有没有出现？所以这样的一个小组其实就是我们的入子团体，这就是我们的肢体生活。当教会有200人甚至300人的时候，其实大家住的都很分散，你的肢体生活主要就是集中在你的小组。你可以有2-3个人的祷告小组，你周间有10几个人的小组，形成这样的一个入子团队入子团契哈。然后教会的目标就是装备你，装备小组的同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一同做主的门徒。主日大家来教会一起来敬拜，来到教会接受主日学的装备，有很好的主日学哈，那你要来学习，然后在小组把神的话语落地，彼此扶持。然后在这末后的时代，这就是你坚定的属灵的支撑。在中国的教会很多的地方，他们已经进入到这种状态，当大的聚会越来越被监控的话，被取缔的话，就是小组生活。传道人就各个小组家庭去拜访去游走，然后每一个小组那就是坚固的一个肢体的生活。那我相信在未来，在美国的生活的艰难，在世界有可能爆发大战，在一切的更难的来的到来，你需要一个坚固的属灵的小组，入子团体与你一起度过的最艰难的时光，预备主的再来。所以在这样的主赦罪之恩的改变中，我们需要这样帮助我们的朋友，也需要成为他人这样的朋友。那我们就来到结尾哈。所以当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说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瘫子他不仅身体得医治，罪得赦免，他那天借着生命的主人，他的罪得赦了，得到一个彻底的医治方案，重担脱落，罪不能再辖制他。主耶稣的拯救不仅赦免了我们过去的罪，也赐给我们圣洁生活的能力。所以瘫子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他不再是在那个褥子中打滚的病人，而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然后26节就讲到，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得到了最好的，得到生命的主，生命的改变，我们已经历了非常的事。你已经看见，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奥秘当中，奇妙的大恩典。好，我们就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当我们记得这个故事，你的圣灵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得到赦罪之恩，我们在你的里边，要再一次经历这样的一个恩典，有这样的一个确定。然后主啊，你也看重这个教会在你里边的团契，我们彼此是何等的宝贵啊，何等的重要，一起扶持可以走过最后的天路。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也来装备我们，就进入到你这样的心意当中。主啊，我们赞美你，愿这样的一个入子团契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进入到我们每个人当中的肢体生活当中。主啊，愿你的旨意来成就，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你行的何等非常的事啊，这样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当中已经在我们身上成就了。我们就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